哎，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前几天明明觉得自己状态超好，
感觉像是突然开窍了那样。
没错，就以为终于看懂了自己为什么老是逃避，然后甚至还顺利推进了一些进度，心里就会想说：“哇，这一次我真的不一样了。
觉得自己终于战胜拖延了。
”对，结果今天早上醒来，当你要面对那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好想逃，好想等一下再说的感觉，居然又排山倒倒地来了。
那个瞬间真的会觉得超挫折的。
真的，那一瞬间，你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你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声音，想说：“哎，我是不是又退回去了？或者是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改变呢？”
是不是会怀疑前几天的顺利是不是只是一种幻觉？
对，这真的太让人沮丧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趟深度拆解的核心任务。今天我们整理了蛮多大脑神经行为学的研究，还有一些临床心理学的笔记。
这些资料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
没错，我们要透过这些资料来拆解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在你刚开始产生改变的大概前3周吧，反而是你最容易误判自己，甚至彻底放弃的危险期？
因为这段过渡期哦，大脑的状态其实是非常混乱的。
对，所以我们得看懂那些看似要把你拉回原点的旧反应，到底在大脑里面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很多人在刚开始变得比较不一样之后，最容易在这个阶段被大脑的本能反应给吓回去。
可是说实话，当你在那个挣扎的当下，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自我安慰，哎。
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人，包含我自己了哦，心里一定会有个很直觉的质疑，就是如果我真的有改变，照理说我就不应该再想拖延啦。
听起来蛮合逻辑的。
对嘛？结果论来看，我今天早上还是很想逃，这难道不是铁证如山，证明这个所谓的改变根本没有发生吗？
如果单纯从表面行为来看，确实会让人这样想，但这就是这份脑神经研究里面最反直觉的地方了。
怎么说？
研究发现哦，行为跟情绪反应的改变，其实会大幅落后于你认知的改变。
落后，也就是说，脑袋懂了，但身体还没跟上。
没错，我们总以为改变是那种很戏剧化、很干净利落的，就幻想说好像按下一个开关，那个爱拖延的自己就瞬间烟消云散了。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对不对？
完全不是，真实的大脑神经可塑性运作根本没有这么快。你的认知可能已经往前走了，但大脑的神经回路还停留在旧的状态。
所以也就是说，大脑的物理结构还没跟上我心理上的觉悟，这听起来就像是，你大脑里面有一组运作了十几年的自动导航系统。
这个比喻蛮精准的啊。
对，过去只要这个系统侦测到压力或者遇到困难的任务，它就会自动导向逃避这个避难所。
因为那是最熟悉的路线。
然后现在，就算你已经看清了盲点，手握着方向盘想要硬切换航道，但是那个自动导航的警报器还是会疯狂作响。
对，它会不断警告你偏离舒适圈了。
哇，所以那个警报声虽然很刺耳，但它不代表你失败了，它其实只是系统的图资还没更新而已。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深入去看大脑边缘系统的运作机制，你会发现大脑其实是一个极度讲究节能的器官。
节能就是想偷懒嘛。
可以这么说，它深刻记得过去那个最快速的止痛方式，也就是拖延。当你一感到压力，大脑就会立刻调出以前最常用的那颗解药。
但关键的差异来了，对吧？记得这个旧方法，不等于我一定要照做。
对。系统发出警报，并不代表你必须把方向盘交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差别。
不过，这组警报系统可不是只会单调的哔哔叫而已哦。我看我们手边的这些行为学笔记，它有一套非常精密，甚至会动态升级的防御机制。哎，
没错，大脑真的很聪明。当我们想要戒掉拖延的时候，大脑为了把你拉回那个节能的舒适圈，它会戴上各种伪装。
他绝对不会直接跳出来说：“嘿，我们来搞砸这一切吧。”
对啊，那样太容易被你识破了。大脑的防御机制会用一种， 非常合理，甚至看起来是在为已好的逻辑出现。
就是那种听起来超有说服力的借口。
没错，这套机制的启动通常是从合理化开始的。比如说，当你坐在桌前准备动工，大脑第一时间丢出来的策略就是提供那些无懈可击的理由。
像是，今天真的太累了，强迫自己做效率一定很差。
对，或者是桌子太乱了，不先整理好根本没办法专心。
哇，这点听众朋友一定超有感。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把这些借口当成是某种客观事实耶。
就会觉得，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对。
对，但如果套用刚才那个机制来看，这根本不是宇宙在暗示你今天不适合工作吗？这只是大脑为了保护旧有的多巴胺来源丢出来的第一层烟雾弹而已。
确实是这样，因为大脑发现这件任务没办法提供立即的奖励，它就会试图引导你去选择更轻松的行为。
但最恐怖的是，这个机制还会演变。
没错，当大脑发现找借口这一招对你没用，你还是死死的坐在书桌前的时候，它会怎么做？他会升级他的防御机制。
他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如果装可怜说好累没用，他就会试图在逻辑上说服你，拖延才是最佳解。
笔记里面有提到一种很狡猾的心理状态，大脑会诱导你去证明一件事情。
证明什么？
证明我其实是需要死线压力才会有灵感的人。
哇哦，这个太常见了，这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对吧？
对，这牵涉到认知失调的自我修正。当你试图提早开始，却感到极度不舒服的时候，大脑为了解释这种不舒服，就会创造出一个看似科学的假设。
像是，或许我提早做反而效果不好，不如我来测试看看，晚一点再做是不是爆发力比较强。
没错，就是这种声音。
稍微等一下哦，这听起来根本是请鬼拿药单嘛。
对啊，完全是个陷阱。
如果你真的顺着这个声音，在最后一刻靠着肾上腺素把事情赶完了，那拖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吧，我就说你需要这种死线的压力。
这完全是设局让自己跳进去，只为了让大脑可以继续维持旧的神经回路。
为了夺回主导权，大脑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这还不是最让人崩溃的。
哦，你说的是第三种伪装吗？
对。资料里面提到，当你真的抗拒了前面两层伪装，硬是提早开始面对任务的时候，你会迎来一个最让人痛苦的机制转换。
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变得特别笨拙，
而且对自己极度挑剔。关于这点，我想很多人都有切身之痛，包含我也是。
比如说提早开始写企划的时候。
对，当你真的下定决心不拖延，提早两周开始写，结果坐在荧幕前写两句话就卡住，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超级烂，
那进展慢到让人想发脾气。
真的，那一刻强烈的挫折感会让你立刻怀疑，我是不是没有死线就丧失工作能力了？
就会回想说，以前压线做的时候明明文思泉涌啊。
对啊，就会觉得提早做根本没有比较好嘛。
其实这个现象在神经内分泌的层面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
哦，是荷尔蒙的关系吗？
对，你想想看，以前你都是在最后一刻赶工，那时候你的大脑充满了因为恐慌而分泌的皮质醇跟肾上腺素。
就是那种死定了死定了的压力荷尔蒙。
没错，那些压力荷尔蒙虽然伤身，但它们就像强效的止痛药跟兴奋剂。他们会暂时屏蔽掉你对卡顿跟困难的感知，
所以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生存恐惧给占据了。
对，你根本没空去感觉不舒服。
哇哦！所以当我现在提早开始，我其实是拿掉了那层压力荷尔蒙的滤镜。
完全正确，没有了死线的恐慌来麻痹感知，你会更直接更清晰地感受到大脑处理复杂任务时必然会产生的认知摩擦力。
也就是说，我感受到的笨拙感其实根本不是我退步了。
不是，你完全没有退步，
而是我终于清醒地体会到，原来这件事情本来就有这么难。
对，你终于感受到真实的难度了。
以前我们被死线逼着狂奔，根本没空去管步伐稳不稳，姿势好不好看。现在提早开始感受到的这种极度不舒服的卡顿，其实才是这件工作真实的起点。
说得太好了，那些笨拙其实一直都在，
只是以前被拖延的恐慌感给掩盖住了而已。
没错，所以你终于开始面对真实的做事过程了，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听起来很棒，但是大脑应该不喜欢这种感觉吧？
大脑非常讨厌这种失去兴奋剂之后的真实摩擦力，所以为了逃避这种不舒服，它会立刻启动第四种防御机制。
就是现在人最常掉进的陷阱，对吧？
对，我们叫它生产力伪装。
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刺耳哦。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制具象化，是不是就像是当我写企划觉得很卡、很痛苦的时候？
大脑知道用懒惰的借口说服不了你了。
对，因为我现在很想振作嘛，所以大脑就丢出一个新的烟雾弹，他会说，一定是你用的笔记软体不够强大，我们去研究一下最近红的那套全新生产力系统吧。
或者是我们去把标签跟资料夹重新设定的很完美，效率一定会翻倍。
没错，就是这种声音。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转换。大脑知道你现在渴望进步，所以他就把逃避行为包装成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而做的准备。
天哪，这真的太狡猾了。
从多巴胺反馈回路的逻辑来看，你去研究一个新工具，下载一个新的番茄钟 App， 就会给大脑带来一种我正在解决问题，我很有生产力的廉价奖励。
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进度啊。
对，这只是一种迂回的逃避策略，
就只是大脑为了绕开面对事情本身所产生的边际摩擦力而已。它让你看起来很忙碌、很上进，但你其实依然在拖延。
没错，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趟拆解的核心，我们看到了大脑为了把你拉回旧习惯，会经历各种伪装，
找借口，制造此线神话，放大你的笨拙感，甚至伪装成生产力焦虑。
这些其实都是旧有神经回路在被削弱之前所发出的回声。
看懂这些回声真的很重要，但是这边有一个必须厘清的盲点。
什么盲点？
就是就算我们现在能够在理智上看懂这些都是大脑的把戏，是旧反应的回声，可是听众朋友心里一定还是会盘旋着那个最深的恐惧，
怕自己其实是失败的。
对，如果这些声音实在太真实、太强烈了，我要怎么分辨我现在经历的到底只是旧反应的回声，还是我其实已经被打败，真的退回原地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必须严格界定的判断标准。
我们该怎么看？
在行为心理学中，我们必须把感受的浮现和行为的认同拆开来看。
拆开来的意思是，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真的退回原地。这意味着当那个叫你逃避的声音出现时，你不仅听见了它，你还重新相信了他，
就是我又被他说服了。
对，你再次把他当成不可违抗的真理，完全交出主导权，心甘情愿地回到以前那种被拖延控制的生活方式。你不再去质疑那个声音是不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我重新把大脑的那些借口当成了客观事实。那如果是旧反应的回声呢？
当你处于旧反应的回声时，我们在临床上称为一种消退期反扑。
消退期反扑？
简单来说，你的身体依然会惯性的感到紧绷，那个熟悉的念头还是会冒出来，你甚至在某一瞬间还是会脱口而出，好想等一下再说。
感觉好像跟退回原地很像的。
但是最关键的差别在于，你的后摄认知启动了。
后摄认知，意思是我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看见了自己在想什么？
没错，当那个逃避的念头升起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小小的观察者在看着他。
我听见了警报声，但我知道那是警报声。
对，你听见了，但你不一定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买单了，你没有把方向盘交出去。
所以这就是神经回路正在改变的确切证据。
没错，你和那个旧念头之间出现了缝隙。
哇，如果把这个概念彻底消化，这代表了一件非常震撼的事，就是真正的改变从来就不是旧反应立刻消失。
没错，
也不是你突然变成了一个毫无恐惧、永远积极的高效机器。真正的改变是你和旧反应的关系改变了。
说的太好了。
我可能今天早上还是会想拖延，那个念头还是会来敲门，但是我越来越不信那个念头了。我不会再立刻把它翻译成我又失败了，我整个人都没救了。
这正是这段过渡期最重要的心理建设。你根本不需要去消灭那个声音，
只需要看穿它就好了。
对，当你不再把它当成真理，不再给予它行为上的回应，那条旧的神经回路得不到养分，最终就会慢慢萎缩。
它可能偶尔还是会挥手，但我已经知道那只是一个不会再伤害我的老骗局了。
没错，
这真的会让人如释重负哎，因为我们总以为只有当心里完全没有挣扎的时候才叫做真正的进步。
其实这段前三周的过渡期本来就会有点晃动的。
对，就像一架正在切换航道的飞机，晃动不代表方向错了，很多时候它反而证明了你真的已经离开了原地。
因为如果你还死死的待在老地方，安分的当一个被拖延控制的人，你根本不会感受到这种因为拉扯而产生的晃动。
真的是这样。
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过程，它不需要你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热血宣誓，
也不需要逼自己维持一种完美的无痛状态。
对，它只需要你在那个老骗局再次上演的时候，逐渐对它失去兴趣，创造出一点点不配合的空隙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拆解了大脑在这段过渡期里面的各种运作机制，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辨认的权利轻轻地交还给你了。
你可以不用急着证明自己已经焕然一新，
也不用急着给自己判死刑，只要在下一次当那种熟悉的抗拒感又像海啸一样袭来的时候，安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你最近那次幼小脱的时候是真的整个退回去了，还是你其实只是又听见了旧反应，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完全相信它？